请大家打开讲义220面窥实非无色相。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了因果而事相，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众生的轮回主要是从六尘当中来判断。众生对于色身香味触法六尘有各式各样的烦恼，造了各式各样的业力，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果报出现。那么这当中都是以六尘为根本，从六尘当中呢，可以判定他的烦恼相跟造业相，也可以从六尘当中呢知道他的结果。所以这个六尘啊，是穷十二变我一个循环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十二类身的第十种非无色相。这个非无色相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呢，他自己没有固定的色相。那么他要怎么办呢？他必须假借他人的呼唤跟招引，才能够引申他的神识而出现色相。就他本身没有固定的色相，但是你一旦的去呼唤他，去招引他，他的色相才会出现啊。看经文，有因世界相引轮回性颠倒故，合合奏成八万四千呼召乱响，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阶段流转国土，咒主厌身，其类充塞。那么这一类众生，他的迷惑颠倒的相貌呢，是相引轮回，就是他必须要有人去招呼他，去引导他。比方说经中的这个长官的命令长官一个口令，他一个动作，但要是没有命令，他就不能有动作那么这一类众生亦复如是的，必须有人去招呼他，去引导他，他才会有这样的相貌出来。所以他的颠倒是性颠倒，他必须要随顺他人的符咒来引导自己的灵性。你看那个中国道教那个符咒的鬼神，那个鬼神本身他也没什么作用，但是他符咒一化，他心中产生一个咒怨，那个鬼神他就有力量出来了。这个就是性颠倒，他必须随顺他人符咒的引导，才能够产生自己的心灵的力量出来，叫性颠倒啊。合合奏成八万四千呼召乱响，那么他造业的动力来自于咒语啊。你看那个鬼神，他必须要完全听命于这个咒语的引导，他才能够产生一种造业的力量。所以他的造业的特色是呼召乱响，完全依止他人的呼唤跟引导来造业的，自己没有什么个人的看法。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阶段流转国土。那么非无色相就是说呢，他以前没有什么色相，那一呼召以后就有色相了就是这个无色阶段流转国土那么他的相貌有哪些呢？就咒主厌身他要有这个咒语的力量这个咒语的人要内心要产生一个试验，有一个试验力，还有咒语两种力量呢，就产生一个生命的现象出现比方说在古时候印度有一种起尸鬼，他有那个心死的人把他抓过来，用这个咒语还有咒怨，这个起尸鬼就可以附在这个身体的尸体上面起来造种种的业，帮这个咒怨人做种种业那么这种他的一个生命现象呢，就是他必须假借他人的咒怨招呼他呢，才能够产生造业的力量这个就是非无色相他本身没有色相，但是你一招呼他，他就出现各式各样的色相 看魁之一的非有想象，有应世界何往轮回，往颠倒故，和合一成八万世界，回复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象，成想皆难，流转国土，彼普卢等一直向成，其类充塞。非有想象呢，就是说啊，它本身有一个想，但是因为外力外在力量又产生一个另外强有力的想啊，把他这个想改变了，改变他过去的想。比方说你看那个细腰蜂啊，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黑色的细腰蜂，有时候在房间飞来飞去，细腰蜂它本身是不会生儿子的，那他怎么传宗接代呢？他就要去那个树上去抓那个青桑虫，那个青色的小虫，把它抓过来。抓过来以后，他用那个泥土把它包在里面，然后他这个细腰蜂就不断的心念啊，是我是我是我，就你就是我的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不断的对他释放这样的信息。那么这个青桑虫本身不想做这个细腰蜂的儿子啊，是你把我强迫抓过来的啊。但是这个细腰蜂它不断的念是我是我以后，哎，这个青桑虫的身心世界就改变了，不管外表的色身，不管内在的思想，就不断的变化，最后就完全变成细腰蜂的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个性，就是非有想象啊，就是说他本身本来不想有这个想象，但是依止他人的强力的咒怨的想啊，使令他产生一个新的想出来，这个就是非有想象。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啊。有因十界何往轮回，往颠倒故。何往就是他过去生啊，两个彼此曾经互相执着过啊，我贪爱你，你也贪爱我啊，就和和的啊，彼此的这种妄想的执着。往颠倒故，那么这种执着相貌是一种迷惘的，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说他没有又好像有，往颠倒故啊。那么和合一成八万世界，回复乱想，就异，这个他的业力为什么叫异呢？就是他不同的体质。你看那个细腰蜂，他小时候是青桑虫嘛，他的体质跟细腰蜂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长大以后变成回复，他可以回忆为同，把不同体质的青桑虫透过自己心中的咒怨力，把它转成了自己相同体质的细腰蜂，叫回复啊，回这个不相同的体质而转成相同的体质。如是故有非有想象，成想皆难啊，就形成一个新的想来流转国土啊，比普卢等啊，普卢就是细腰蜂啊，啊一直向成，就是彼此是在一个不同体质的情况之下，因为心中的咒怨而转成相同的体质，这个就是非有想象啊，它本身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因为过去的因缘啊，这个别人给他一个强烈的想法，最后他接受以后，就完全转成一个新的想法。啊，看第十二段，非无想象，有因世界厌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八万世间，十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象，无想皆然流转国土。如土枭等复快为儿，即以破镜鸟以毒素国报为己子，子承父母皆遭其死，其类重生。那么非无想，也就是说他本来也是没有想，没有思想。那么 因为父母的恩爱之心不断的去咒怨他，以恩爱心来咒怨他，结果他就产生一个思想。我他这个思想是很特别的，是一种仇恨父母的思想，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无情，本来没有想嘛，但是父母亲把他抱过来以后，不断的给他一种恩爱的心，诶，他转成一个有思想的东西。而这个思想是什么呢？是一个仇恨父母的思想，就是废物想象。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有一世界厌害轮回，杀颠倒故，这种轮回的相貌是以怨害为根本，也就是说他过去生当中经常是对某种人怀有很深的怨害之心，所以才来轮回的。所以他的轮回的颠倒是以杀害对方为体性的，他生命的本质就是在杀害对方，为这个而产生颠倒的。看他的造业哈，和合怪成八万世间十父母想，那么他的造业相貌就是一种怪，非常怪异，也就是不合人情，不合常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父母是世上最亲爱的人啊，从小给他种种的恩爱，给他种种的抚养，就他长大以后第一件事情把父母亲吃掉，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因为母子是一种这是一种天伦嘛，那现在既然长大以后把他一生当中把他抚养之恩的这个父母亲吃掉了，这个就特别的怪异了啊。所以他有这个八万四千十父母想去暂时他父母亲的这种颠倒的想法，是他的造业情况看他的果报。如是故有非无想象，无想劫难流转国土比方说什么呢？土枭，这个土枭就是猫头鹰猫头鹰只有母的没有公的，那他怎么传宗接代呢？他只好覆块为鹅，他把这个地上的土块把它抱回树上，每天用爱心每天用身体的抱着它，给它温暖，给它爱心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土块就出现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这个猫头鹰的众生出现。又比方说破镜鸟，破镜鸟是完全只有公的，那当然也不能传宗接代啦，那怎么办呢？以毒树果抱为其子，他去找一种有毒的树，那么当然有毒的树它的水果也是有毒了，他把这个水果抱回来也是一样，每天抱着它，给它种种的爱心，诶，这个果水果就转成这个破镜鸟。那么奇怪的是这个儿子长大以后第一件事情都是把他的父亲母亲吃掉这种众生其类重生。所以古德说这个皇帝当初就下命令说这种土枭破镜鸟是特别的严重伤害人之常伦就下令所有的祭祀都一定要用这种鸟来祭祀，想要断绝它的相续。但是因为众生的业力相续到现在还是其类重在，你怎么断得了呢？因为他有这个果报，他有这个业力，他有这个业力，他这是有这个烦恼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非无想象看最后的总结，四命众生十二类相，以上就是众生十二类的祸业苦的这种相状这种相状是从什么地方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一念心性的随缘不变之体当中呢，个人的烦恼业力而行业发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念的妄动。当然这个动也是各式各样，你接触六尘，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啊，软音响声，胎音其情有啊，各式各样的想法，就有各式各样的烦恼，造各式各样的业，最后各式各样的结果出来，就是个人的一念随缘不变当中呢，而行业化现，行业化现。好，当然这个地方主要的经文当中主要讲的就是六尘，他从六尘当中可以判断他的因，判断他的果。我这个地方是针对个人。那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呢，众生的共业也是有这个道理。你比方说我们中国两大圣贤，孔夫子跟孟子。你看孔子跟孟子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的标准认为那个时候是礼崩乐坏了。那么礼崩乐坏的原因在哪里呢？孔孟的学说思想是认为不在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类失去那种失掉那种仁爱之心。你看做父亲的不爱儿子，做儿子的也不爱父亲，做君王的不爱臣子，臣子也不爱君王，所以弄到最后彼此互相的斗争啊，所以就世间上礼崩乐坏。所以孔孟之道主要的思想就是提出一个仁者爱人。他说你做父亲的去爱子女，子女也爱父亲，那么彼此间互相的仁爱啊，这个世间上才能够祥和，大家能够安乐。所以你看孔孟之道他们两个的思想都是提倡仁爱，但是他们两个在表达仁爱的态度不一样。你看那个六尘啊就不一样，孔夫子在表达仁爱是含蓄的。诸位你读读论语你就知道，孔夫子在周游列国，在实践理想，在游说诸国的时候，他的色身香味触法散发出来是温和谦让。你看孔夫子在跟那个诸佛讲话的时候都是拐弯抹角的，点到为止，让这个君主啊自己去心神领会，那你要领会不出来他也就算了，他就自己离开了。他的态度是温和的谦让的。但是你看孟子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孟子在表达仁爱的时候刚直张扬的，他是直截了当的指出君王的错误。所以你看我们读论语读论语啊如沐春风，可以感受到孔夫子的温和谦让啊。你读那个孟子啊如闻战鼓，孟子讲话他是直截了当，他不跟你多说的。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会不生长不同的时代？那当然众生的共业，因为孔夫子是生长在春秋，孟子生长在战国，时势造英雄嘛，众生的共业招感不同的善知识嘛。春秋当然也有战争啊，但是你诸位看看春秋的战争大部分都是为了仁义而战，为了维持正义而战，不管他怎么样他还是要去拿一个正义来当他的名称，所以他打到胜负出现以后，我把打败你的对方投降了，好就好了，就不再打下去了。打战之前彼此间还要沟通一下，派个使者看看有没有缓冲的余地，真的不行了就打一战，打到胜负出来了就停止了。所以春秋打仗是点到为止的，春秋实在是点到，到了战国那完全不同，春秋是为了正义而战的，历史学家的批判是这样，战国是为了夺城而战，是为了夺取对方的城池而战，那几乎是夺一个城池以后几乎是把这个城池里面的人杀到几乎一个不存。所以战国时代的战争一打下去啊，几个月可以说是血流飘杵啊。但你看他众生的共业，他那个时候人的温和招感的善知识就比较温和。你看战国时代同样的是一个同样的善知识， 但是他出现是一个孟子的相貌。所以你看这个六尘啊，色身相会触法，他的确啊，他的确有他的因缘果报。你看看我们现在佛教界，台湾的佛教界，你看现在也开始产生变化。你看老一代的各大道场的老一代慢慢慢慢往生的，取而代之的都是第二代。诸位，你要慢慢观察，第二代跟第一代的作风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表现出来的色、声、香、味、触完全不一样，还是心中的想法、法身也不一样。这个表示什么？诸位知道吗？你显真人性就知道，就是众生的佛教界这些众生的共业在改变。你共业改变了，他的善知识就改变了，跟新一代的作风完全不同。其实这个六尘开始在变，这个大变化。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在的世界是从你内心世界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楞严经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它会告诉你啊，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现在一直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人会自杀？为什么这个世间会有这么多犯罪事情？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有的事情是你的内心一念妄动，你有这个烦恼业力，它就行业化现。我们所有的事情，外在的世界是你内在的世界变现出来的。整个眼睛就是告诉你这个观念。你一个修行者，你还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这个痛苦从什么地方来，你就很难改变你自己。你说你治病，你都不知道你的病根在哪里，你怎么治呢？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哈，这个十二类身啊，就是从我们内心的烦恼业力而各自的行业发现而来。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的这个众生的迷真起妄所产生的十二类的颠倒相貌。好，我们看下一段。物二明灭妄明真立六十圣位转一号。前面是讲凡夫的六道轮回的颠倒相貌，这以下呢是指的是菩萨的这种功德相啊。这个灭妄迷真呢，是说菩萨呢依止这个智慧的观照啊，包括啊正念真如的理观，还有这个种种的啊波罗蜜的四修。那么理观跟四修呢，就建立了六十个圣位。这种转一之后啊，这六十个圣位是怎么算的？我们说明一下哈。楞严经在判教，它的六十个圣位是这样：第一个三见次，就三个啦，啊，他把三见次放到当中第一个基础，其中还有一个干慧地，就四个了，三见次三个干慧地。那么其中这个中间的实性实住实回向实地，这个就不谈了啊。那么他又把这个妙觉等觉又多一个妙觉也放进去，就构成六十个圣位。那么他的圣位是这样子来的啊，就总共有六十个圣位的转依之后啊，就是转烦恼而依止菩提啊，那么转生死而依止涅槃，就二种转依之后啊。那当中分成三段：一总名三见是为能转之行；二别名诸位次为所转之后；三和解诸位次由三行而成。我们看第一段啊。即总名三见次为能转之行，这个地方呢，先笼统的说明啊，这个三见次是整个能转一的妙行啊，它真实是能够产生啊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为涅槃的这种啊因地的修学啊， 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节前身后，第二个标列证明啊。先看节前身后，这个节前呢，就是结束前面啊凡夫的迷真起妄，身后呢就升起后文的菩萨的灭妄迷真。那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节前身内复具，第二段呢身后对治法门。先看新一的节前身内复具，就结束前面的十二类身呢，其实是复含复色的啊。看经文，阿难，如是众生一一类中，一个个具十二颠倒，犹如捏木乱花花生，颠倒妙言，真净明心，记住如是虚妄乱想。那么这个地方有两段，先看第一段，佛陀招呼了阿难尊者说，如是众生，如是众生是指的是前面的十二类的众生哈。这当中呢，在每一类的众生当中呢，又记住了十二种颠倒啊，比方说你卵生的也记住其他的啊，胎生、湿生、化生，各式各样的啊。每一个众生当中呢，他的内心当中也记住了其他的十二种颠倒。那么这种情况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的，犹如捏木乱花花生，说虚空本来是清净的，没有花，但是有一个人用手去捏他的眼睛的时候啊，他就从眼睛当中呢自己看到自己的花。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十几个人在教室里面看虚空，你看虚空没有花啊，那每一个人捏自己的眼睛，你捏你的眼睛，他捏他的眼睛，你看到你的花，他看到他的花，他看到他的花，个人在清净的虚空当中，个人看到自己的花想出来。那你会说，那这个花是从什么地方来呢？从每一个人的啊这个错乱的眼睛里面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合法是什么意思呢？看下面一段啊，颠倒妙言，真净明心，即是如是虚妄乱想。这个妙言真净明心就指的虚空啊，我们众生本具的啊这种圆满清净光明的一念心性啊，本来是没有这种啊十二类颠倒，没有十二类身，但是众生一念的颠倒啊，产生的烦恼跟罪业以后啊，就记住了这种十二种的啊希望的颠倒乱想，这个果报出来。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讲这个互含互摄啊，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是胎生，但是你不是说你今生是胎生，你来生就是胎生，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哦，你做人，你死了以后还是做人；你是一只蚂蚁，你死了以后还是蚂蚁，不是这个意思。你是一个人，你今生表现一种胎生的祸业苦，但是你也记住其他的祸业苦，只是它呢隐藏不现。假设你今天当中造的起的某种烦恼，造了某种业，跟十二类身当中某一类身很像的时候，他就把那一类身下来一身就表现出来。他今生是一个蚂蚁，但是他在蚂蚁当中，它能够产生一个人类的烦恼相，人类的造业相，它来生就变成人。所以它每一类生当中呢，又记住了十二类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穷十二类，穷十二变为一个循环啊，它的这个十二类生是不断的变化循环的。这个就天台宗的理具跟四照啊，它的四照法界是某一个法界，但是它每一个法界当中呢，在理性上又记住了其他的十二类身啊。这个地方是节前啊，就是结束前面的十二类身啊，是互环互摄的。我们看新二的身后，那么升起后文的对治法门。那对这个十二类身的祸业苦应该怎么对治呢？ 这个地方佛陀讲出了一个简单的说明。看经文，汝尽修正佛三摩地，疑是本应言所乱想，利益三件事方得除灭。如进去中除去毒蜜，以助汤水必杂灰香，洗涤其气，后除甘露。这地方有两段，第一个是法说，第二个譬喻。好，先看法说。那么你现在要修正啊，成佛的首楞严王三昧啊，疑是本因眼所乱想。这个本因啊，就是我们众生最初的一念妄动的，讲那个一念的妄动的，就是一切颠倒之因啊，叫本因。那么因为这个一念妄动呢，就产生各式各样的烦恼跟罪业的乱想出来，所以应该要安立三件事方得除灭。这是法说，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啊，就好像说在这个清净的气体当中呢，你有毒蜜，那怎么办呢？先把毒蜜倒掉，倒掉以后呢，你还有些残余的毒蜜怎么办呢？用这个热的汤水，还有这个香灰，就是我们现在做的用洗洁精啊，来洗涤那个气体，然后才能够除伤甘露。那么首先去掉毒蜜呢，就是先延迟境界啊，延迟是根本境界，就除去毒蜜了啊。那再用那个热汤啊，热汤以本经来说就是啊这个智慧的关照。那么再砸这个灰香呢，就是其他的种种祝恨，比方说诵咒啦等等的，乃至于种种波罗蜜的修学，就是砸这个香灰来洗涤这个残留的这个毒，然后再储存啊这个佛陀的无上菩提跟大般涅槃两种的甘露啊。这个本经啊，它的重点啊在破妄显真，就是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妄想啊，那个一定妄动所带动的妄想啊，慢慢慢慢的熄灭啊，找到你的清净本性，来当做你菩萨道的根本。你要以这个楞严金刚法华经来说啊，你看凡夫如果是一个储存毒蜜的器具啊，其实楞严经要做的重点就是两个事情，就是除掉毒蜜，然后把这个毒蜜洗干净。但是本经对于怎么去储存甘露，怎么去修波罗蜜，讲的就不详细了。你看它主要就是在破妄这一块，怎么样熄灭众生的这个惑业苦，那怎么去除穷甘露，怎么修波罗蜜，怎么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那这个就法华经跟华严经就讲得详细了。所以这个楞严经可以说是法华经跟华严经的一个基础，一个是把杯子洗干净，一个是除穷甘露，这两个内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根二的标列证明，那么这段呢就正式的标列三件事的名称，也正式说明它其中的含义。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先标列再证明。看标列，因而名为三种见事，一者修习除其诸因，二者正修刮其正性，三者增进伪其现业啊，有三段啊。那么这个修习啊，可以说是整个修行的一个基础啊，就是一种善法的一个熏习啊，来去除助因。这个助因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死轮回的一个助缘啊，这叫除助因啊。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增修，刮其真性，这个刮除呢，我们生死的正式的一个体性。这个正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杀道淫妄，断杀道淫妄。因为杀道淫妄它正是一个生死的根本啊，前面只是一个助因，这是生死的根本，所以叫正性啊。除助因刮正性。第三个是伪现业啊，就是开始对治众生身口意向外攀缘的这种啊生死轮回之业啊，三种啊。要有大师的说法呢，这个前面两个啊，除助因跟刮正性啊， 是一个偏重在四修的助横啊，前面是除诸因，它这个地方就是断除五心的啊这种生死的因啊，生死的助因。瓜正系呢，就是啊言辞是种清净的境界啊，这两个都是属于助横啊。那么正式的修学的理观呢，是在尾现业，就正式的正念正悟了，便是我们的向外攀岩。那么这三个是可以慢慢的熄灭我们前面的十二类身的啊种种的惑业苦的颠倒，这个叫三件事啊，三件事啊，三件事啊。它第一个这个除诸因呢，比较偏重在道前基础，要以这个密宗来说啊，它就是先远离恶因缘。因为你持五心呢，它会产生邪恶的因缘。第一个，你内心产生贪欲的烦恼跟嗔恚的烦恼；第二个，你容易招感那些不好的鬼神、外因缘、外在的邪恶因缘跟内在的邪恶因缘。这个就是除诸因啊，这个道前基础。那其实正式的修学到的这个瓜正性就正式的，它那个。先断除杀盗淫秽的行为，再断除杀盗淫秽的心念啊，这两个瓜正性。到第三个就是正念真如，观一切法无生，来破我们的攀岩性。这三个啊，那么有一大师的说法说，他整个修学就是这三个重点，楞严经就是这三个重点。好，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了。剩下的下一堂课再说明啊。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